蔡总统的好朋友。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蔡总统的高人气与好运气基本上有赖于他国内外的三个好朋友。国内无疑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迟迟无法替国民党注入强心针，且连战皆败，别说让国民耳目一新了，连在党内都难以服众。而外部呢？一个当然是美国。美国整体战略在奥巴马中后期的调整，为蔡总统营造了属于他的大时代。另一个，那无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岸在蔡总统上台后，不但嘴炮不断，且军事面的对峙也确实升高。国人从表面上看，自是会跟着蔡总统手中那面大旗走，让他的权力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但有趣的是，真正让那面不被中国共统治大旗飘扬的啪啪响的，其实正是习近平。这位中国领导人在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口号下，对于被严密包裹于国际强权博弈当中两岸关系，基本路数可说毫无理性可言。在台湾大选年，在香港搞出送中，这是正常的战略操盘者都不会干的事情。按照普遍的认知，中国显然期盼台湾能够选出一个相对与之可以沟通甚至互动密切的政权，而大选之际什么事都不搞，就静静地看着台湾完成选举之后再来对症下药，方位良策。从李登辉时代的台海危机起，中国当局在屡次刺激台湾民情后所得到的结果都与这个认知相反，所以到了胡锦涛时代就不这么干了。而如319更换柱等，都是台湾内部与各政党自己上演难堪的猴戏。可习近平不但忽视香港50年不变的祖训，更抛却了中共从上个世纪末第次历练出来的对台智慧，以一件其实可以透过两岸既有机制去处理的恶性刑事案件去搞烂整个香港，为蔡总统的芒果干大带货，堪称政治界的威亚。这一弄替蔡总统弄出了800多万史无前例的高票，真不愧习近平总加速师的头衔啊。这还不算，在蔡总统大胜之际，马上就送上另一个大礼包疫情。出奇的隐瞒更让蔡总统在登顶季后继续封神，凸显了他断却两岸交流的合理性。但实话讲，疫情上半场，中国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似乎远比民主国家要能应对。这也让全球许多人去探讨，在面对大变局时，到底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让人民受到最小的冲击。而这在台湾当时疫情蔓延之际，也让许多国人正视民进党在享有选民高度宠爱之下，却以虚假的超前部署面对疫情，甚至试图以网军攻击与打击假新闻来压制反对声音而产生的民主逆流。到了今年，疫情又起。这个时间点，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前面说过，蔡总统的防疫战略就是躺平，把责任推到人民身上，他的目标无疑是选举，而不是找出真正低冲击的共存过渡方式。这让人民自身承担不成比例的忧虑、恐惧与未知，其实也是民主的逆流。可没想到，习近平再度出手，赋予了蔡总统躺平的绝对正当性。上海清零封城一个月，人间炼狱就在中国最富庶文明的超级大城活生生的演给全世界看。积累了2年的抗疫经验，一直认为全世界都该抄其作业的习近平，却在各国逐步开放回归正常之际，让上海人问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吗？的悲鸣，也让外国人外资见识到共产党的毫无底线更毫无人性。这种操作在乌俄战争进行的同时，无疑的确立了世界新局。 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蔡总统的好朋友们所建构的新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吧。